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天国书房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甘坚信牧师的著作《走出信心的软弱并战胜失败》。这本书深刻地探讨了信徒在信心旅程中可能遭遇的挑战，揭示了软弱的根源，并提供了实际可行的属灵原则，帮助我们在神的应许中刚强站立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或许都会经历信心的低谷，面对疾病、经济困境、人际关系的破裂，甚至对神的应许感到疑惑。然而，神并没有让我们停留在失败中，而是呼召我们凭信心刚强得胜。本书不仅帮助我们找出信心软弱的真正原因，更教导我们如何运用神的话语，抵挡仇敌的谎言，进入神所预备的得胜之地。无论你正在经历何种属灵征战，愿这本书带给你启发，使你的信心得以恢复坚固，并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有余。第一章，找出源头。第一步，找出敌对的源头，那就是撒旦，你要站稳。太多的人不知道某件事是出于上帝还是魔鬼，他们说可能是上帝在给我一些教训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听说过一个宣教士，他有一个可以容纳超过20000人的帐篷，但当他在田纳西撑起帐篷的时候，龙卷风来了，把他吹走了。在那次聚会中，大家一起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，就是给他一个新帐篷。我记得当时他说，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吹走了帐篷。上帝不会来吹倒福音帐篷，他会来把它扶起来。对，有人说，但上帝允许他被吹倒，神不是这个世界的神。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。目前支配这个世界的律法，大部分使人堕落后，大地受诅咒以后生效的。因为人们不理解，所以指控神制造了意外事故、疾病、亲人的死亡、风暴、灾难、地震和洪水。神并不该为此负责，也不是这些事情的制造者。耶稣设立了这些自然规律，正如我们理解的，是为了祝福人类。耶稣曾站在船头上斥责风浪，说止住吧。根据约翰福音14章10节，是在他里面的上帝做了这样的事。如果上帝斥责风浪，那他为什么又要制止自己的工作呢？耶稣实施疾病医治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耶稣说，在我里面的父，他做的工作，所有的医治，所有的神迹，所有耶稣所做的工作，是神做的。如果神是软弱和疾病的制造者，并且神通过耶稣医治了这些人，那么神在对抗自己。这是不可能的。耶稣说过，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；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马可福音3章24至25节，找出源头，找出这些事情的源头是非常简单的。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工作同魔鬼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对比，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，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在比较他自己的工作与魔鬼工作的时候，耶稣是对比上帝的工作同魔鬼的工作。在有一个场合，耶稣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约翰福音9章4节。在另一个场合，一个门徒问他说，将父显给我们看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吗？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不是平常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约翰福音14章9至10节。如果你想知道神的工作，那么看看耶稣在做什么。如果我们听神的话语，当一件事情发生时，我们很容易分清。我们大多数人，然而从小时候开始，直到我们长大到能够进入神的话语前，都处在宗教性的洗脑中。我们时时能听到不出于圣经话语的教导，甚至有时候在我们参加的布道中也会有。我们所听到的都只是人的意识来解决灵里的问题。人的意识无法解决灵里的问题。如果你进入神的话语，你将会明白你的想法。按照神的话去想， 而没有必要按照你被教导的去想，更不要提某些人告诉你的方法。问你自己，神的话说的是什么？让我们看看耶稣在比较他的工作和魔鬼工作的时候说了什么。耶稣说盗贼，他没有说神是个贼。神不是贼，耶稣也不是贼，魔鬼是。耶稣称呼魔鬼为盗贼。耶稣说，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那些偷窃、杀害、毁坏的就是盗贼。这都是盗贼的工作，不是神的。你需要搞清楚，很多时候，尤其是在旧约中，当说到神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不是他自己来执行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做事情的人，他不给任何人加添罪恶的东西。他已经警告过人们，如果你犯罪，罪恶的东西将会临到你身上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人爬到了房顶上，掉下来摔断了腿。神创造了重力，但是这个人不能说神弄断了我的腿，或者是神把我从屋顶上推了下来，或者甚至说是神干的。当然不能，神创造了重力规律，而这个人侵犯了他，自然要收获这个结果。神创造了重力规律，这是事实，但他没有想让人因此而摔断腿。他根本就没有想让人掉下来。这个人意外地掉了下来，或者是不小心掉了下来。如此，生活中发生某些事情，比如病痛或疾病、灾害等等，人们会说神做了这些事，不，根本不是他。这些事情之所以会发生，是因为人犯了罪。不是相关的当事人，而是因为亚当犯了罪，以至于他的后裔也被卷入其中。正如 John Alexander Dowie 说，疾病是撒旦和罪孽的后代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罗马书3:23，但神没有想要我们去犯罪。神警告人犯了罪，不好的事情就会发生。但他并不希望人去犯罪，人犯了罪是因为听信了魔鬼。撒旦本不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亚当才是。回溯圣经的开始，创世纪。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和其中的所有，他看着非常好。没有不好的东西，这时候就创造了亚当，对他说，亚当，我让你管理我手所造的一切。是地球上所有的一切，你来管理。或者说，我让你做这个世界的王，你来管理它。但是亚当自己违背了约定，出卖给了魔鬼。他没有道德上的权利去这么做，但是却有法定的权利去这么做。然后魔鬼掌控了这个世界，他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王。哥林多后书4:4，圣经上记载了耶稣受试探的过程，这启发了我们需要认清撒旦在地上的王权。路加福音4:5-8，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，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你若在我面前下拜，这都要归你。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是奉他。我听广播里的牧师说，那一切不属于撒旦，都属于上帝，撒旦说谎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耶稣会知道，耶稣就不用受试探了。而圣经说，耶稣在受试探。广播中可怜的牧师，无意中在指控耶稣做坏事，不诚实，伙同撒旦撒谎。因为这不是一次真正的试探，耶稣不诚实。耶稣没有反驳撒旦的话，这原是交付我的。谁交付给他？是亚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撒旦最终在地上被清除的时候，将不会再有杀害与毁灭。那一天将是美好的开始，但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就可以不让撒旦控制我们。尽管他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但他没有权力开控制教会，他没有权力控制我们信徒。你要站稳。意识到敌对势力出自撒旦是非常重要的，你要站稳。太多的人会放弃所祈求的东西，而没有意识到敌对地势力是出自撒旦，是他阻止祈求的东西实现。很多求求的事情，财富、医治等等，必须穿过这个世界才能到达，而撒旦在这个世界掌权。 他会设置一切障碍来阻止你的祝福实现。因此，如果稍有一些延误，有些人就会说最终可能上帝不想给我这些东西。他们最终被打败了，并且丢失了祝福，而这一切都出自撒旦，他们本不应当被打败。我打开圣经，从以弗所书第六章，这里说我们要对付撒旦。保罗在他写给教会的信里，很简单的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以弗所书六章十节。有人说，我正尝试着刚强。这里并不是说你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刚强，这正是人们容易误解的地方。他们理解为在物质世界里，他们要凭借自己的力气做刚强人。经文里并没有说每个人要自己刚强，而是说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，做刚强人。并没有说你要凭借自己的力气刚强，是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而刚强。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在聚会中说，为我祷告，这样我可以一直有信心。为了保守他们的心，他们一直在努力争斗，试图能够坚持住。最终，他们也不知道是否能保守住。我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。在1932年5月11日，有10000人聚集来欢迎世界上最大的飞艇，美国海军800万美金的 USS Akron 号，在去加州圣伊哥的坎普科尼海军基地的路上。同时，美国政府正在试验轻型飞机。飞艇看起来被拴得非常牢靠，忽然一个拴着两条绳子的拴环断了，这个785英尺的飞艇开始上飘。两队士兵抓紧地上的绳子，试图把飞艇拉回来，但是强风起来，把飞艇吹起来，把200个士兵拉到离地20英尺的空中。掉下来的时候，有些人受伤了。随着飞艇不断上升，只剩下三个士兵在离地300英尺高空的绳子上晃动。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，大家都吓坏了，女人们昏倒了，官员们流泪了。士兵们疯狂地四处奔跑，无法帮助这三个士兵紧紧抓住绳子。一会儿后，其中的两个士兵坚持不住了，从150到200英尺的高空摔下来，死了。在高空其他散乱的绳子当中，第三个士兵19岁，来自 Oklahoma， 用脚踩住一个木头柄，迅速把其他绳子绕在自己身上。他一直坚持到飞艇到达2000英尺的高空。下面的人群害怕极了，认为他随时可能失去勇气，也掉下来摔死。一个半小时后，高空中微小的人影开始有动起来，他还活着。把飞艇拉下来的尝试失败了，因为来了强风。当船员用手小心把他拉进盘旋在圣伊哥上空的飞艇中，这个士兵们两个小时的考验最终结束了。人们问，你怎么能抓着绳子坚持这么久？他说，我没有啊，当我看见离地面太远的时候，我就把绳子缠在我身上，不是我抓绳子，是绳子勒紧了我。当人们在地上尖叫的时候，他却在空中欣赏美景。他相信绳子能勒住，他甚至可以自由摇摆。这就是神的话所说的，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，而刚强，把自己裹在神大能的应许当中，自由地摇摆吧。享受你的时间，如果你试图凭借自己的力气来抓，一会儿就会精疲力尽。是的，我们有一个狡猾的敌人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可以胜过他。有人说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做了，现在该做什么？以弗所书六章13至14节，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。要站稳了，这正是你需要做的。我的父亲在我六岁时就离开了家。我母亲与父亲之间一切的问题导致他精神和身体上的崩溃，所以我们一起搬到外婆家住。当外婆要去做事情的时候，比如去晾衣服，他就需要我看着母亲。他曾经蹦出过自杀的行为。所以我要看着他，不让他碰到刀子或者其他的危险物品。我小时候对这段记忆很深刻。我现在讨论一个细节问题。我母亲是个基督徒，但只是个婴儿基督徒。 他知道基督是他的救主，但不知道如何站稳等等问题。如果他自杀了呢？他还能得救吗？你脑袋会出问题，正如你的胃会出毛病。会有人仅仅因为胃出毛病而下地狱？当然不，也不会因为他脑袋出问题而下地狱，这不能阻止一个人上天堂。人们可能因为脑袋出了问题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妈妈一直活了80岁，在她康复之后几年，我在从事宣教。有一次，我突然提起当年我必须看着她这件事。儿子，为什么你曾经没有提到过这事？他说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不会做那样的事，我不会取自己的性命。无论如何，他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之后再也没有提过。现在回到当时，他有很多问题。最后，他被送到达拉斯一个浸洗医院，这里有达拉斯西南部最优秀的神经专家。检查之后，医生说，通过手术恢复他的失明不大可能。因为精神和身体失常，母亲失明了。他的眼睛看起来跟其他人一样，由于视神经受到冲击，无法接收光线。提到神经，那个聪明的医生建议我的母亲，你可以比别人吃更多的药，不过最主要的就是对你自己讲话。以弗所书6:13-14，并成就了一切，还要站立得住。当病痛来的时候，对你自己说，我不接受病痛的搅扰。那些可怕的病痛来到之前，我们都能看出先来的沮丧。他此时会想起人生曾经发生的一切。你要知道，他的父母不想让他嫁给我的父亲。不是因为父亲的家庭背景不好，祖父是个百万富翁，父亲是独生子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的祖父曾花$50,000，当时是很多钱，5次资助他做生意。他没有一次成功过，只是挥霍钱。当母亲违背父母的意愿嫁给他的时候，他说，如果我铺的床不舒服，我也就躺在上面了。他自己的床没有铺舒服，尝试躺在上面，结果没有成功。你一不小心就会不断地回想过去，你不小心犯过的许多错误，并因此变得沮丧，然后进入灵里的失落，为魔鬼打开大门。你会变得迷惑、沮丧，感觉被压制，直到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你的方向在哪里，甚至你自己叫什么名字。我们当时不知道神的医治、祷告还有其他的信息，但母亲按照医生说的做了。她仅仅是站稳了。她拒绝其他的病痛骚扰，几次之后，一旦她要进入情绪上的沮丧，她就开始按照医生说的去做。最后再也没有那种猛烈的病痛来骚扰她。那种病痛会让她完全失去意识。我们的牧师不知道如何帮助她，医生至少知道应该给他一句经文，能让他站稳来抵挡病痛骚扰。医生意识到病痛是一个敌人，不是一个朋友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，是要教养或做人，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医生告诉他抵挡他，对自己讲话，说我不再接受病痛，我不要。他站稳了，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。之后的50年，他再也没有过神经上的问题。医生帮助母亲看清了压制从哪里来，帮助母亲认识并抵挡了他。你没有必要向错误的事情屈服，你可以抵挡住他们。尽管如此，太多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想法限制在错误或者罪之中，例如说谎、偷窃、通奸、谋杀等等，这都是罪。这些都是错的，但还有其他的错。圣经说怀疑也是罪。圣经说那10个窥探迦南地的探子回来报恶信。民数记13:32，我很高兴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明白了这真理。自从我被圣灵充满之前，或者知道这些以前，我就开始练习抵挡怀疑。我会停下来，无论在哪里，房间里，街上，如果我是一个人，我就会大声说话。如果有人，就会小声说，我不愿意吓到别人。如果怀疑不断地出现在我脑海中，我会说，怀疑，我抵挡你。我对怀疑讲话。你看，我认出了压制我的源头来自敌人是撒旦，我并不屈服于他。怀疑，我抵挡你，我说奉耶稣的名，我拒绝怀疑。如果害怕来了， 我像其他人一样被害怕试探，我对他讲话害怕，我抵挡你。我意识到害怕和怀疑都是罪。如果偷窃的想法来了，我不屈从他，你呢？如果你到了我的房间里，看见桌子上有100美金，你会不会说我钥匙拿了，没有人会看见，干坚信不在家？不，你不要屈从他，你要抵挡他。你不要起来到教会做见证说，我求你们为我祷告，魔鬼试图让我在干坚信家偷100美金。不，你不要屈从，你要抵挡他。你会觉得羞愧，站起来说，魔鬼试探我抢劫一家加油站，我几乎成功了。我甚至开车停到那里了，然后我脚发冷，你们为我祷告，让我不要去抢劫加油站。不，这种想法来的那一刻，你要抵挡它。你知道这个想法从哪里来？如果一个怀疑的想法出来，如果一个害怕的想法出来，同样抵挡它。对他说话，不，我不纵容这些想法。要意识到，如果你想要走在得胜当中，敌对的源头都从撒旦来，抵挡他。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有权利待在这里。阿甘弟兄一个人很严肃地说，我希望你为我祷告。为什么祷告？弟兄，他眼睛流泪了，我希望你为我祷告，不要让魔鬼再来给我带来麻烦了。我说，你想让我为你祷告，让你去死吗？不，我不想去死，他回答。我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不想让魔鬼来给你麻烦的方法就是去死，并上天堂。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会有魔鬼带来的麻烦，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王。祷告祈求不要让魔鬼带来麻烦是没有用的，他会在每个角落里出现，他有权利待在这个世界，一直到从亚当来的权利期限满了。被魔鬼附身的人能认出耶稣，而且会对他大叫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马太福音8章29节，时候还没有到。当亚当的约定时候满了，魔鬼就会成为该走的。在这之前，他有权利留在这里。感谢主，我们应当知道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已经有经胜过魔鬼的权柄。我们可以抵挡他们。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得胜。好了，本视频就到这里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属灵征战的本质，学会分辨神的工作与撒旦的作为，并在信心中刚强站立，胜过黑暗的势力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愿神的平安与智慧常伴你左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